曾国藩半夜找兄弟谈话，他兄弟就是九帅曾国荃，就追问他进了天津之后天王府那些财宝哪儿去了。李秀成的口供说的千真万确，洪秀全自己有座天库，洪仁发、洪仁达他这俩哥哥每人有一座天库，那里边值钱的东西多了，我怎么就没听你说过，没听旁人讲过，难道这是假的吗？李秀成是要死的人了，他胡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相信他绝不是胡说，这东西你给我答复怎么回事。这老九啊没词儿了，没词儿什么原因呢？他理亏，背着曾国藩不知道，银子他搂老了。从进天津的第二天开始，每一天就那船上拉的东西源源不断送到湘乡，你算他当统帅的少搂得了吗？底下都肥了，曾国藩能不问他这事儿吗？曾国藩多明白，开天辟地，开始有国家有制度以来，就讲究公正廉明，讲的是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，就反对一个贪字。你看一说书唱戏也讲究这个，什么悬秤卖官，什么堵塞贤路，什么卖官必绝等等等，什么意思？就中心一个字，贪。贪呢，一贪就完了，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。做官的有权，更得注重这个贪字，要一贪能不完吗？曾国藩想做圣贤呐，这件方面这些事情他是非常注意非常注意的，他怕自个儿的兄弟走了歪道，别的事不问，唯独这个事是揪住不放。后来把曾国荃呢问急了，哥您怎么就不信你兄弟的话，您信李秀成的话，他放屁，他这是没有就是没有，您叫我上哪儿找去？兄弟你行，你跟我这么讲我可以不揪，太后皇上要追问起来怎么办呢？这个口供肯定得往上呈啊，皇上一看怎么办？我怎么答对？我相信你，皇上能相信吗？好吧，哥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给改一改不就行了吗？你还得原文往上交吗？该改动的你就改动改动，有用的留下，没用的抹掉，不得了吗？另外哥你别那么认真行不行？要说天津一点财宝没有鬼都不信，那对不对？我向您交个底，财宝是不少，但不像他们传说的那么多，也不像他供出来这么神，谁干净得了？谁不得搂啊？哥我向你交底吧，没有不搂的，拿命换来的，现在朝廷不给官饷，哥哥你是知道的，为筹措金银筹措军饷，把你头发胡子都急白了，有这事吗？朝廷多会算账，打湘军建立那天开始就不拨银子，叫你就地筹款，我们哪儿弄银子去？往往军队一年都不官饷，大伙喝西北风啊，就这样拎着脑袋攻城撂地，好不容易把江宁给收复了，死了多少万人呢、啊、弟兄们浴血奋战，好不容易收服了，就说一个老钱也舍不得给，这也查问那也追问，合适吗？哥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你老这样，你作为统帅谁能服你啊？哥呀，大不见小不见，你就别追问了就得了。老九啊， 哥哥担心早晚犯病犯在这上头，兵不斩将不齐，要不及时的制止，这要开了闸还了得吗？做统帅的也 low， 层层盘剥，跟土匪合一呀、啊。老九啊，叫哥哥怎么说你才能明白？现在别的事咱先别说了，眼前你说这口供，你说改也行，可总不能全改吧？改得一塌糊涂，皇上要追问起来，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啊。那你再改，他是死的，行，怎么改都行。李秀成是活的，据我所知，朝廷完全有意想把李秀成、洪仁达等人送往京城，要龙楼御审。就皇上不亲自审问，也得交刑部去审，这一核对不就出纰漏了吗？我报这口供跟人说的两样，我怎么解释？哥，你要这么说，这可是个大事。哥，不计我也想跟你说，别留着他了。什么李秀成是人才？哎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明儿个一早杀了得了。那怎么能行啊？我已请示朝廷了，朝廷叫我待命，或者就地处决，或者送往京师，现在还没定下来，我怎好背着皇上私自下令啊？我哥，将在外，亡命有所不受啊，你怎么老不听这个呢？你可以找借口吗？万水千山送什么？半道丢了谁负责任？叫人抢去谁负责任？他绝食了怎么办？不如就地处决，一刀，什么他都说不出来了。哥，你不敢干，你交给我，我干。我抓的他，我就有权处置他。皇上怪，怪我的。咱有话再唠行不行？太晚了，您该休息休息。明天我就派人执行。老九，这是哎，行了，哥，就这么定，就这么定，连我洪仁达一块处置。曾国荃这家说干就干，一甩袖子他走了。哎呀，曾国藩坐在这呆若木鸡呀、啊，心里头翻来覆去的想这事儿。老九不像当初了，那小孩的时候哥哥怎么说他怎么听，现在翅膀硬了。他现在手下掌管着六七万军队，那是六七万大军的统帅。早晚就要驾驭不了了，哎，又一合计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，为了杀人灭口，第二天，忠王李秀成也写完了自诉了，什么都没事了，再加上那洪仁达一块押出去，被处以凌迟处死，死在郊外了。哎，李秀成那个自诉留到今天，印发了各种不同的版本，对这个版本大伙也有疑，有的说老曾家家里珍藏那才是真的，这是经过修改的，咱不管怎么说，留下了很多宝贵材料。忠王李秀成、洪仁达被处死之后，哎，这件大事算过去了，曾国藩老是心惊肉跳啊，告诉曾国荃整顿军纪，不准胡来了，再要胡来我可不答应了。曾国荃表面上唯唯诺诺，实质上也不认真执行。但是大伙儿最关心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朝廷怎么回事，南京拿下来这么大的功劳，震动全国，甚至外国都知道了，英国法国都知道，怎么我们的捷报报到北京却迟迟不见回信儿呢？往常上谕早就到了，这么大的喜事怎么不回上谕呢？掐手指头一算，两个来回都回来了，朝廷怎么想的呢？连曾国藩的心里头也是忐忑不安呢、啊，不知道朝廷什么态度。这一天曾国藩正睡晌觉呢，曾国荃呢嗓子都破了喊的， 噔噔噔噔噔，一溜小跑进来了，嘣一开门，哥，上谕到了，皇上的圣旨到了。好，曾国藩赶紧站起来，你到中厅，告诉所有的英官，马上到大厅集合，一律身穿朝服，我准备诊队，马上出去。圣旨到了，能穿平常的衣服吗？曾国藩赶紧穿上一品大员的服装，顶戴花翎，迈着方步来到大厅，领衔跪倒，衔到设摆的香案，圣旨在上头供着。三拜九叩之后，曾国藩站起身来，金盆净手，点上一炷香，然后把圣旨取起来，轻轻地展开，那圣旨是卷儿，刷高声朗读，这官一大片呢、都得吓得跪着。听曾国藩宣读上谕，曾国藩得慢点念，声音洪亮。这圣谕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朝廷朕两宫太后已经接到收复江宁的战报，看来湘军劳苦功高，朕十分高兴啊，特立御嘉奖，着湘军统帅协办大学士曾国藩赏穿黄马褂，双眼大花翎，赏太子太保衔，封一等刚毅侯。侯爵那就了不起了，公伯王侯啊，要不说侯门深似海，你当官的再带个爵位升侯爵，仅次于公爵。王公侯伯子男分这么几等，一等的侯爵世袭刚聘。大伙听着啊，这赏赐还行，闹了半天我们最高统帅升了侯爵了，赏太子少保衔，大家高兴。接着往下念，曾国荃，曾国荃闭着呼吸听着。曾国藩接茬念，浙江巡抚曾国荃围困江宁达数月之久，身先士卒，指挥有方，破贼十余万，终于光复江宁，立下不世之功，两宫太后朕非常高兴，特命嘉奖。气儿都上不来了，关键的时候到了，嘉奖什么？赏曾国荃太子少保衔，赏一等伯世袭刚替，赏穿黄马褂双眼大花翎，钦此。大伙一听，好家伙，老曾家这脸都露足了，哥哥侯爵，兄弟伯爵，都有了爵位了，那是特殊的光荣啊！太子少保衔，黄龙马褂，那谁想得都得不着啊！人们羡慕听着，彭玉麟一个一个啪啪啪啪啪，咱这么说吧，皆有重赏，一个不漏，一共是47个人，都得了爵位了，大伙心里高高兴兴的。等曾国藩念完了，亲此谢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读完了圣旨，卷起来往上的一供，各位请起吧，大伙儿这才起来，把马皮袖往上卷了卷，恭喜恭喜，知军大人，侯爷给您道喜了，伯爷给您道喜了，大家互相祝贺。 曾国藩心说也行啊，这些年来混到今天也应该心满意足了。各位啊，今夜晚间在我的府中垂花厅设便宴款待各位，希望大家届时参加，多谢侯爷，多谢大人。刚要散，圣旨到。大伙一听，这么一会儿工夫，两道圣旨，一前一后的，赶紧整理衣冠接旨。曾国藩的心就一动，预感有不祥之兆。这是同一天发出来的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上午发一道上谕来，下午有所改变，下午急忙又补了一道上谕。什么内容啊？当当当当，这心跳开了，脸也变了色了，谁都预感都不妙，都没走，依然焚香下拜，三拜九叩礼。施完了之后，曾国藩站起身来，金盆净手，把圣旨请下来，轻轻地展开。阿弥陀佛呀，吉凶祸福啊，不知道什么玩意儿。曾国藩一看呢，这一念呢，都得耷拉脑袋。第二道上谕措辞极其强硬，大致的是意思是说，据哲敏苏常地方官员奏报，头一句话，这个消息朝廷怎么知道呢？闽浙苏常一带的官员奏报，人家反映的情况，湘军统帅曾国荃指挥不力，头一句话指出曾国荃指挥不力。攻破外城之后，曾国荃不继续指挥，交给手下人胡作非为，自己躲到孝陵卫前去休息，致使富庶的江宁处于一片废墟，变成一片瓦砾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据奏报，江宁里面伪天王宫财富多积如山，现在朝廷未见分文，这金银哪里去了？最后提出几条：一，杀人越货者是谁？责令两江总督曾国藩认真查处，及时上报。另据太平门走失一伙贼盗，原来是伪右天王洪天贵夫，伪干王洪仁干，因何能从天津逃走？责任在谁身上？查处清楚，马上及时上报。当当当当当，曾国荃就在那跪着，汗滴答答答答答，指出自己的名字来了。他是连气再羞再愧呀，都起不来了。曾国藩念到后来音儿都没了，钦此先。
万岁万岁万万岁，
圣旨供上，全起来蔫头耷拉脑。各位散散吧，也是喜事儿，今天晚间照样在垂花厅请客，感谢天恩，也得感谢天恩呐。曾国藩是满意，一看你那个情绪极其低落，曾国荃二话没说，啪一甩袖子，噔噔噔噔走了。哎呀，曾国藩一看这情绪反常啊，特别老酒，这样有人报告两宫皇太后，就你这个态度，读完了上谕批评你几句，你啪一甩袖子，你跟谁？你跟皇上？你跟皇太后？一下给你肿上，灭门之罪。曾国藩的汗就下来了，晚上照样请客，提高大家的情绪。参加的人不到一半，不是有事儿就是有病，都来不了。 曾国藩是勉勉强强的在这支应着。到第二天消息传来，九帅曾国荃一病不起，病了，不会客，任何人不见，不办公，什么也不管，罢工了。曾国藩就感觉到问题太严重了，心说老九啊，你作死你啊，这可不行。作为上下级也好，作为亲弟兄也好，我及时的给你敲敲警钟啊，你要这样下去你可太危险了，不仅前功尽弃，你把咱们老曾家都给毁了。曾国藩也办不了工了，亲身来看曾国荃，门上人一看大帅来了，躬身施礼，望礼相让，门推开到套间里头一看，曾国荃在那躺着呢。哎呀，大概一夜没睡觉，小脸本来就瘦，就更瘦了，眼窝深陷。听着声，睁眼一看，大哥，这就要起来，躺着吧，躺着。是，都退出去了，就剩他们哥俩，屋也宽大，说话也跑不了。曾国藩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，把火压了呀。老九啊，听说你病了，我身上哪儿都不舒服，哥您看我浑身起红脸，这什么病？我看看，前后心的脖子脸蛋的上都是红斑，这是一种毒疹啊。老九，这并不害怕，哥哥多少精通点医道，你想打天津半年多，你就在战壕里待着了，湿气呀、啊，中了毒了，现在发出来倒好，吃点药把毒气表出来就没事了。哥你看，不是后边还起了几个大包，包都这么大，小馒头一样锃亮，这也是毒气攻出来了，吃点药化解化解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哥哥说的对，老九啊，你要挺着点。哥，千军万马出生入死我都能挺过来，这点算个什么呢？哥你来的正好，我都要憋死了，我心里难受。今天晚上我们宣布，明天拉起大旗咱就开始造反。